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30省大法弟子新年谢师恩，在大法中得福报，大陆民众感恩李洪志大师；四名四川法轮功学员被非法重判，屡遭迫害，天津善良妇女邵淑文再被枉判六年，黑龙江8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元旦来临之际，中国大陆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大法弟子发来贺信，恭祝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新年快乐。大法弟子们表示，在最后的修炼路上，把握有限的时间，勇猛精进，兑现誓约，迎接法轮大法光照人间时刻的到来。山西省大法弟子在贺信中写道，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们平稳地走到了今天，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多学法，精进实修，放下自我，纯正无私，不辜负师父的期望，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无论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挡不住我们回归的脚步。祝师父新年快乐。湖南省一位老年大法弟子在贺信中说，回首20多年的修炼路，想起师父的慈悲保护，弟子常常泪流满面，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恭祝师父新年快乐。四川省大法弟子表示，在宇宙苍穹即将崩溃，人类走向坏灭的危急时刻，是伟大的师父力挽狂澜，挽救大穷于坏灭的瞬间。我们一定牢记师父的教诲，守住根本，看清乱象，学好法，助师正法，灭尽邪恶，迎接大法光辉普照天宇，人间复明时刻的到来。据明慧网报道，在2021年新年到来之际，中国大陆明白法轮大法真相，得到福报的民众纷纷发贺信，感恩李洪志大师。河南许昌一位男士在贺信中说，我有一个练法轮功的好妻子，我母亲到80岁时生活不能自理，我妻子没有任何怨言照顾她，我真的很感动。如今我们一家都沐浴在佛光中，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我们全家叩谢李大师。山东省招远市一个生意人代表全家七口人恭祝大法师父新年好。他说，我父亲今年85岁了，自从他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健康，无病一身轻，整天乐呵呵的，我家弟妹五人都从他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和美好，都相信法轮大法好。我们经常静念九字真言，五个家庭都很和谐，干什么什么顺。我是一个做小生意的，为了救人做好事，我就用印有法轮大法真相的钱币找零钱，我的生意很红火。我感谢李大师给我的福报，祝李大师正法成功，祝李大师新年快乐。北京一名高中生三叩首恭祝李大师新年快乐。他说，我的一位同学上课发烧，学校校长老师都怕他死在学校，就把这位同学赶回家，同学们都很担心自己被感染瘟疫，只有我不怕，因为我退出了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而且知道法轮大法好，这是很主要的，盼望李大师早日回国福祉百姓。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28日，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法院对四名法轮功学员毛坤、杜荣、张真华、陈世贵非法开庭。毛坤被诬判11年半，被勒索罚金2万元，杜荣被诬判9年，被勒索罚金1万元，张真华被诬判8年，被勒索罚金8000元，陈世贵被诬判7年半，被勒索罚金6000元。四位法轮功学员当庭提出上诉。 12月28日庭审当天，法院外戒备森严，停放着多辆警车，很多警车来回走动，监控过往人员。法庭只允许两名法轮功学员的亲属旁听，其余座位坐满了法院安排的人。这些人有的穿警服，有的着便装，每小时轮换一次。庭审从上午9:30开始，一直到下午4点多结束。2019年7月10日，成都市金牛分局国保警察伙同茶店子派出所警察，暴力闯入法轮功学员毛坤家，绑架了毛坤和去他家做客的几位法轮功学员。40多个警察从下午4点一直到晚上11点，在毛坤家抄家，抢走大量财物，警察还将毛坤的手臂打骨折。当天，成都市共有4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非法绑架、抄家。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4月25日，天津市北辰区法轮功学员邵淑文女士因向民众发放法轮大法真相资料，被非法关押在北辰区看守所。近日得知，邵淑文被网判6年，被截入天津市女子监狱。此前，邵淑文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于2001年被非法劳教1年半，2004年被非法判刑2年。邵淑文现年62岁，是天津市某工厂技术人员。修炼法轮大法前，邵淑文患有抑郁症、风湿性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修炼时间不长，邵淑文不仅身体彻底恢复了健康，而且思想境界得到提升。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个踏实肯干、忠厚善良的好人。1999年中共开始破坏法轮功后，邵淑文始终坚信法轮大法好。2001年1月，当地派出所警察打电话让邵淑文去一趟，结果邵淑文当场被他们劫持到拘留所非法关押。之后，邵淑文被判劳教1年半，被转移到天津市板桥女子劳教队迫害。2002年7月，他被释放回家。2004年4月14日，邵淑文再次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天津市北辰区拘留所。邵淑文绝食抗议迫害，恶警们对他进行野蛮灌食，造成邵淑文胃部大量出血，生命垂危。2004年12月，邵淑文被网判2年，被劫持到天津市女子监狱。2019年4月24日，邵淑文在小区发放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材料，被中共招揽的社会人员跟踪到住处。第二天，果园新村街派出所警察伙同国保大队警察闯进邵淑文家抄家，抢走2台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并将邵淑文劫持到北辰看守所非法关押。近日得知，邵淑文被北辰区法院误判6年，再次被劫入天津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11日至12月13日，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以所谓清零、收网、搜违禁品为名，迫害法轮功学员。2天之内，8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其中50多人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约30人被劫持到拘留所。据知情人透露，这次绑架是由鹤岗市国保大队张福生负责指挥，鹤岗市各公安局伙同各派出所按照事先拟定好的人员名单实施绑架。现已查到参与绑架的部分单位有鹤岗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鹤岗市向阳分局红军派出所、鹤岗市工农分局团结路派出所、鹤岗市东山分局东山派出所、鹤岗市东山区红旗乡派出所、鹤岗市兴安分局兴安台派出所、鹤岗市东山分局新华镇派出所、鹤岗市工农分局文化路派出所、鹤岗市向阳分局光明派出所、鹤岗市兴安分局国保大队。其中仅鹤岗市工农分局文化路派出所就绑架了2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到鹤岗市拘留所。目前已知姓名的有戴燕文、张淑霞、韩桂霞、杜桂华、李佳明等2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到鹤岗市看守所。目前已知姓名的有赵福强、江允静、毕淑芳、刘淑芬、 刘玉秋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到鹤岗市拘留所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有的已陆续回到家中，因被绑架的人数众多，具体名单还在统计中。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悉尼法轮功学员弘扬法轮大法，揭露中共邪恶本质；日本横滨法轮功学员集会游行，各界呼吁共同解体中共；明真相得福报，香港民众感谢李大师。自2020年11月至圣诞前夕，每逢周末，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都在悉尼各城镇举办弘扬法轮大法美好、揭露中共邪恶本质、征集解体中共签名等活动。民众表示，法轮功学员举办这些活动，使人们认清中共、远离中共，是正义和勇气之举，很有意义。帕拉马塔市议员安德鲁·威尔逊表示，我从第一次了解法轮功至今已有十多年了，我一直支持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暴力镇压是犯罪行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这是非常邪恶的。而医生使用这样的器官去挽救病患，也是极不道德的，必须予以制止。威尔逊还说，希望法轮功学员能在中国获得信仰自由。留学生穆塔诺说，真善忍是人人都需要遵循的普世价值。我们都知道法轮功是正义的，中共是邪恶的。由于中共的谎言和拖延，造成了今年全球大瘟疫的灾难。我们一定要大量曝光中共的邪恶行径。人们知道的真相越多，就越能认清中共恶魔。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的活动做得很好。越南裔金李先生说，我很了解共产党的人权暴政，绝不会相信共产党讲的任何东西。共产主义非常邪恶，会把任何正常的社会都毁掉。我在越南的生活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李先生认为，目前澳洲已经被中共渗透了，如果中共在澳洲继续扩张，那我们就都惨了。澳洲应该像美国一样禁止中共党员入境。澳洲需要尽快实行马格尼茨基法案，冻结人权罪犯的财产，对他们进行惩罚。网络设计师李昂表示，修炼法轮功使人身心健康、祥和，非常好。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活动是正义之举、勇气之举。他们所揭露的中共恶行都是真实存在的。中共就是纳粹组织，必须打倒他。李昂在网上查到很多曝光中共恶行的资料。他说，中共彻底毁灭中国的传统文化，到处推行共产主义假恶斗理念，只要谁有不同意见，马上就格杀勿论。每个人都应该来关心这类话题，抵制中共恶行，否则人人都将成为中共迫害的对象。在澳洲土生土长的 Steven 表示，世界需要真善忍，全世界的人都要一起来消灭共产主义，特别是中国人民要站起来，推翻中共邪恶政权，坚决抵制中共的人权暴行。石瑞莎先生表示，法轮功学员做得很好，让更多人了解真相。我希望所有的中国同胞们，你们现在要坚强起来，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但最终你们会看到光明。2020年12月27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在横滨市中心举办集会游行，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及其危害全世界的真相。多位日本政要前来声援，他们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的罪行， 呼吁日本民众认清中共本质，共同帮助解体中共。前日本众议院议员中金川博香参加了当天的集会并发表演讲。他说，打倒中共恶魔这件事应该让日本全社会知道，也要让国会议员们了解这件事的重要性。和中共走得近是不行的。前新舄县百旗市议会议员三井田孝欧谴责中共迫害人权。他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还有各种侵害人权的行为都是犯罪，现在是时候告诉民众这些事实了，大家都知道后中共就会解体。集会结束后，有大约400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国乐团的引导下，手持写有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在日本、打倒中共恶魔、中共不等于中国等横幅标语游行，队伍途经横滨市中心、中华街等地，受到人们的关注，民众纷纷接过传单资料了解真相。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24日，香港法轮功学员到一个街市派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这时一位老婆婆笑着走过来，大声地对法轮功学员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婆婆说，我天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儿子摔断腿时，我就天天抱着他的腿，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灵啊，我儿子的腿没打石膏就好了。老婆婆还说，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朋友们，几个学耶稣的朋友都来学法轮功了。婆婆高兴地说，感恩李大师，祝李大师新年快乐。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034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站在大选之外看大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30日。这次美国大选，一开始我知道这是政协较量，情绪有点激动，发正念也很用心，觉得大法弟子都发正念的话，邪恶有多少呢？川普当选，那还是事吗？过程中我几乎天天看新唐人电视新闻，跟踪结果，可是看来看去，一个半月过去了，对川普不利消息越来越多，我有点低沉，干脆电视也不看了，甚至对川普有怨恨，该出手时不出手，大纪元特稿说得多干脆，新唐人那些新闻点子多好啊，你咋就不行动呢？一个个机会失去了，还有希望吗？由于这种心态，我低沉好多天，我跟同修说，真没劲，川普太软，坐实良机，窝囊死了，换成我就拜登那样，舞弊事那么多，惯他呢，早给拿下庙了。直到前些天，我冷静思考自己，这次大选修我什么呢？我为什么开始激动，发正念劲头足足的，后来沮丧和怨恨了，这是人的表现呀。这样一想，一下子清醒了，我意识到从大选开始到现在出现一切现象都是修大法弟子呢，我们是除恶主角，是修炼主角，世间一切是随我们动，我们不提高向外看，事情就卡在那儿。大选迟迟没结果， 我悟是我们人心太多，等我们提高呢，整体提高了，事情马上就变。可我不找自己，瞪着眼睛向外看，盼结果，那结果就会难产。在这件事上，我发现自己有急躁、怨恨、党文化做事的三把火，自我，恨不得代替川普动用军队，一举把拜登拿下。更重要一点，假如川普落选，我对师父还相信吗？对法还坚定吗？虽然我会继续修，但心里是别扭的。想到这，我有点惊讶。20年的老弟子了，这心让师父看了多难过。这次大选是去掉人心好机会，我不能向外看呀。这机会转瞬即逝，失去提高机会是永远遗憾。师父怕我们悟不上去，在致台湾法会中叮咛我们，虽然是正邪之争，但是你们要守住自己不被干扰，同时更好地讲真相救世人。讲真相中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常人中，摆好自己的位置，才能不被卷入其中，才能做得更好。有人心才会被干扰，在这件事情上我人心一直很重，人如浮萍，随着大选进展一直给川普画圈子，川普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发现没按我的愿望出现时，心里就不舒服，怨恨指责。就像看戏，入戏太深，看得比演得还累，这不是瞎操心吗？我的党文化表现一直很重，遇事好评论，好插嘴，指指点点，恨不得为别人做主。我又想，我对川普胜选心为什么那么重呢？实际是求人中东西，求他上台后推倒防火墙，把中共灭了。这种指望常人的教训太多了，我不能老这样呀。还有，我一直看拜登不顺眼，恨他，甚至让他恶报才好，是因为他跟中共走得近，对他恨其实是对中共的恨。其实他和他的团队也很可怜，背后有无数众生等待救度，他们扮演了一个失去未来的可悲角色。只是我这样想不是修炼人境界，我们只能救人，救人没有选择。当我放下这些人心后，有一种轻松感觉，不跟踪新唐人了，同修谈论这方面话题时也不津津乐道了。这种心态的变化让我想起蒸馒头，不用老开锅看看熟没熟，不用牵肠挂肚，啥时候熟呀，啥时出锅呀，尽管添柴加火，该熟的时候保证出锅，保证满意，因为你用心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做真相资料中负责锤炼，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8日。2004年我从黑窝出来后，由于搬了新家，我所认识的同修的店铺也被改成了酒店，被迫和熟悉的同修失去了一段时间的联系，所以我就在家里学法并调整了一段时间。2005年当地同修从明慧网上看到了一个外地同修写的关于我在劳教所受迫害的文章，当地熟悉的同修才找到了我。一，在做真相资料中修炼。那时当地的资料点缺人，我算是个合适的人选吧，也就开始了在资料点做真相资料。当时我主要负责当地的光盘运作，同修带我去了一趟买耗材的商场，介绍了一下商品价格，从此我就开始了独立的运作。从购买光盘开始，我都是买质量最好的光盘，那时我的心态很好，并没有怕心，只是觉得很神圣，好像早就该在这个位置上为救度众生尽上自己的一份心意，所以没有遇到任何干扰。那时大陆的迫害形势还很邪恶，每逢过节时买耗材的同修经常出事，
尤其商家刚开始安装监控时，有位同学告诉我说，不能去买光盘了，他们装了监控，能看出来。当时我就说，商家安监控是防小偷的，与我们毫无关系。我们大法弟子是有师父看护的，而且做的是全宇宙最神圣的事，谁也不配迫害我。每到关键时刻，我觉得只要正念强，时时想到师父就在身边，还有护法神，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就能坦然地面对一切。没有了怕的因素，怕心自然也就解体了。开始我只是刻光盘，后些年由于同修很忙，有新的光盘下来时，我也帮助下载。尤其是那时，每年新真相光盘下来时，经常是半夜。看到有后，我就马上下载，解压出镜像来，刻录出个盘样来，自己先观看一遍，觉得没有质量问题，才开始做母盘，分给需要的同修，而后开始大批量的制作，分给当地的发资料同修救度众生用，保质保量，不浪费同修的救众生的一分钱。那些年发光盘，我心态很好，感到轻松愉快，救人的效果很好。从中我真切地感受到，大法弟子做事的心态正，符合法，遇事正念强，师父其实都在身边保护，谁也不配迫害。在做资料的过程中，慈悲的师父也时时地点悟我，使我及时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用法来归正自己的不足。如果自己没有及时归正，师父也会借别的同修的嘴来敲醒我。记得有一次去学法，刚坐下，一位同修就劈头盖脸地对我一顿吼。一瞬间我真是懵了，不知如何好了。过了一会儿，同修才解释说，他要的是九瓶光盘，而我给他的是别的光盘，所以他生气地吼了我一顿。但实际上，是给他光盘的同修出的错，他把别的同修要的资料错拿给了他。我给光盘时，包装纸上都有同修的记号。虽说不是我的责任，但慈悲的师父也让我明白了，做资料的责任重大。资料的选择对救度众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那段时间因为同修各自要的资料不同，九瓶下来了，但同修并不愿意发。明明刻录机只能刻出九瓶来，但有的同修还是执着发别的资料光盘，我悟到了也不好意思说，觉得人家资格老，所以就出现了同修棒喝我的一幕，让我悟出一个道理来，做资料也有轻重之分，也要修去不愿得罪人的虚荣心。当时我的刻录机不干活了，是我把资料的位置颠倒了，该多做的就该多做，以法为师。明慧网的资料是根据大法的进程推出的，但我悟到后，回家的路上，自行车的速度像飞一样，一会儿就到家了。更神奇的是，到家搬出机器，插上电源，还没按开始的按钮，机器就神奇的运作了，而且打封面用的打印机本来提示，废水满了，需要清洗，这时也轻松地转动起来了。打出来的盘面竟和新机器做出来的一样漂亮清晰。从此后，我坚持该做的资料要多少做多少，不该做的我绝不迁就。不是明慧网的光盘，我坚决拒绝，哪怕得罪了同修，我也坚持原则。所以我做资料十几年，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平稳地走到了今天。谢谢师父十几年的慈悲加持看护。去年电影《为你而来》出来后，我马上下载并做出母盘，先自己看。当我看到演员同修逼真的演技，真实又感人的内容，还有两位佛在天上的对话，当时也许是触动了自己明白的那面吧，那真的是一边看一边发自内心的痛哭，恍惚回到了那个年代，触及人心呢，觉得太完美真实了。同修们对这个影片都评价很高，有个同修心境关没过好，赌气不修了，看完影片大哭了一场，又重新走入了修炼。二，学做九瓶书。当时有位上班族的同修找到我， 让我给他做酒瓶书，因他没有时间做。我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我愿意做酒瓶，而且我有个私心在里面。事情是这样的，明慧网很早的时候出了一本新经文，当时是很珍贵的，有位同修就叫另一位同修给做一本，同修答应了，他又让他给我也做一本，但是同修并没有给我做，还当着我的面说他没有必要。当时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不明白我为什么就没有资格看师父的新经文，所以我就有了一个愿望，先学做酒瓶，熟练一下，打好基础，技术好了，我自己做师父的经文。我有了这个愿望，慈悲的师父看到我有了这颗做酒瓶的心，就通过同修找到我，让我投入到酒瓶书的制作中，多了一项救人的事，为救度众生尽微薄之力。经过技术同修的耐心指导，他们亲自到我家，手把手的不厌其烦的示范给我看，还帮我把做酒瓶该有的工具全买齐了，打车送到我家。同修付出了很多，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我也就义无反顾地开始了酒瓶书的制作。我做出来的酒瓶书质量很好，别人家里用两个钉，我做的都是三个钉，保证资料的质量是第一，外表看也是不错。后来我就顺理成章地做出了师父的经文，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使我去掉了依赖他人的心，我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从中得到了无比珍贵的锤炼。三，瘟疫期间的点滴小事。今年的瘟疫来得突然，同时各地区段都封得很严，对于学法小组也是个考验，但我们学法从没间断过。很大的一片距离才留一个出入口，有时要走很长的时间才能到。为了不耽误学法的时间，我们就想办法找捷径。在师尊的保护下，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个近道，这是在当地广播局的大门的台阶右侧，它的外墙在树丛的空隙中走过。因为小路很窄，又是冬天，上面有雪就很滑，加上穿得多，还是在个高坡上，真是得小心翼翼地从坡上往下跳，但是我们坚持去学法，从没耽误。还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修觉得有点晚了，我俩决定从铁皮防护栏上翻过去，当时我有点打怵，毕竟70岁了，但我马上想到我有师父，同修能翻下去，我也能翻下去。同修翻下去后，准备用双手接住我，但我想到那样会把他压倒，我就让他在一侧帮我就行了。那段时间，我的脚正在消液，还很痛。而当我从上面跳下时，觉得真是轻飘飘地落在地上，从来没有过的舒服感觉，切切实实地感到师父就在身边。因为瘟疫来得突然，封路也突然，所以负责送资料的同修没能来，发资料的同修也断了来源。当发资料的同修问到我，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给他提供瘟疫期间的酒瓶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的制作，保证了同修资料的发放，直到城市解封，做资料的同修送来为止。现在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同修们都认识到了修心性的重要，尤其我们大陆成长起来的人，党文化的东西还很强势，所以我们就得时时用法规正自己的一言一行，尽快肃清党文化的流毒。拿我自己来说，性格内向，脾气急，自我也很强，属于得理不饶人的那种性格，怨恨心也很重，有时表面上不说，但心里不平衡，尤其在家庭中，哪怕自己知道错了，也绝不会先说声对不起。我和丈夫之间的恩怨，甚至我都不知如何化解了。是慈悲的师父给了我一次机会，将我向前推了一把，让我自觉不自觉地真的认识到了我在此问题上的严重性。这次我丈夫身体出了问题，开始他并不想告诉我，是我无意中得知的。 他觉得告诉我也没有用，我也帮不了他，还怕我承受不了。当我知道真实情况后，发自内心的一种可怜他的心油然而生。我开始反省自己，怨恨、争斗意义何在？连这点怨恨都放不下，能算是个大法修炼人吗？真的觉得无地自容的感觉，说不出的悔恨自己，使我的眼泪无法控制的流，心中那怨恨都化成了悔恨的泪水。是师尊慈悲的加持，才能让我放下那嫉恶如仇的共产邪灵的毒素。谢谢师父的慈悲，给了我一个破除邪恶枷锁的机会，使我得到精神的解脱，心灵上的净化和心性上的升华。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我要时时警醒自己，不放任自己的一丝一念，矛盾面前向内找，修去自己党文化的余毒，以法为师，归正自己，圆满随师还。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请听2020年希望之声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题目是在项目中的修炼与思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2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不知不觉我到电台工作已经五年多了，这五年多来，我看到身边总有人来来去去，有人是迫于经济压力，有人是无法适应这里的制度与环境，也有人是无法找到自己的定位等等。其实以上这些问题我都曾遇到，因此也有过很多次想要离开这个项目的想法，但每次通过对照法来修自己之后，发觉那些所谓使自己动摇的人与事，有些是自己的人心造成的，有些是旧势力恶意的干扰，也有些是师尊安排来为自己提高的机会。在此交流一些在工作与个人生活中的修炼体悟，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在项目中的修炼与思考。我记得早在2015年初来乍到时，曾对于这儿的工作和管理方式很不习惯。当时看到很多不同部门以及工作上的职责分工模糊，很多事情是你做也行，他做也行，好像是你该做，也好像是他该做，或者本该是 A 部门的工作范畴，但是被划分到 B 部门等等。当时我刚从一间管理制度完备的上市公司辞职来到美国，由于有工作经验，也做过管理，对于这样的环境一时间感觉难以接受，但觉得自己刚从国内来，在媒体行业又是新人，被人心障碍着，也没有完全吐露心声。虽然后来也提了一些意见，但情况没有改善，慢慢的就有些消极怠工，当时的主管也感受到了，渐渐两人缺乏沟通，心中就起了隔阂，工作起来也不免觉得苦闷，自然想要离开。直到有一天，我学法学到师尊各地讲法时再精进，师父说，其实作为大法弟子，这时如果念正，想到的是修炼，是责任，是应该做好的，你就应该把你觉得不完善的地方默默地把它做好，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如果大法弟子都能够这样做，任何事情都一定会做得非常好。看到师尊这段法讲得如此直白，让我必须正视自己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应该做去做的事情。于是我开始思考，在一般公司，如果分工不明确，结果就是这件事没人会去做，如果部门分工不恰当，最后涉及到的部门 肯定会大起争执。但是在大法弟子的项目中，即使管理层没有进行明确的分工，也总会有一些同修在默默地主动地去做，去圆融。那我又为何对此耿耿于怀？是不是自己怕多做事而愤愤不平呢？是不是由于有这种隐藏的私心，所提的意见才不容易被接受呢？师尊在《转法轮》中说，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作为一个会成就更高果位住师正法的大法弟子，怎么能因为这种事而烦了心绊住脚呢？即使项目存在问题，也不能因为项目的问题而忽视自己应该去修炼和提高的部分。自此，我对于项目中的事都会开诚布公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即使不能得到认可和采纳，也可以坦然地接受了，并且更加积极地尽力去做好自己能够做的。当然，过程中难免还是有摩擦和人心浮动的时候，但对照以上师尊的讲法，很快就会过去。另外，几年前我也曾因为看不惯一些同修的为人和处事方式，想离开项目，比如觉得 A 同修怎么党文化那么重， B 同修怎么如此是非不分， C 同修怎么老挤兑我呢，真是越看越生气，简直不能与对方共事了。当把这些想法与身边走得近的同修交流时，同修说，我们都修了这么多年了，修炼都到了最后一步了，一般的人和事很难动了我们的心了，没有他们我们还修什么？是啊，我怎么就没有把这当作是自己应该去修的呢？同修就是要共同修炼的，同修的存在和表现不就是帮助我们修炼的吗？为什么我总去看别人的缺点，而不以此为镜子，自己好好向内找一找呢？别人表现出来的党文化问题我也有啊，别人跟我过不去，是不是因为我无意中伤害了人家造成的呢？哪怕自己真的没有那些同修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不能作为同修向对方诚意地与他们交流你看到的问题？就算对方不改变，为什么就不能包容这样的同修，非得有他没我呢？这不是很莫名其妙吗？往高一点想，作为将要成就正法正觉的我们，层次越高，容量越大，怎能不容人呢？再说，不同层次，不同空间，有不同的生命特性和特点，我不能以我自认为对的标准，其实并不一定是对的，去衡量别人呢。还有根据师尊揭示的宇宙结构之法理，我体悟到，我们与各位同修，甚至包括所有生命体，其实是一个整体，不光是概念上的，而是物理结构上的，相互包容，相互共通的一个整体，互相会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影响。那么，由于我们的修炼不到位，也很可能导致我们想要成就的宇宙与救度的众生残缺不全。当悟到这些之后，心胸豁然开朗。我找到一位曾经有间隔的同修深谈了一次，彼此解开了很多误会和矛盾，而且有些问题本就是修炼的因素，有些问题是自己不正确的心态造成的。当我自己能够对照法去向内找，放下自我的成见，真正在法上看待同修和自己，向内修自己，这样的间隔自然就消散了，彼此的相处也和谐了。那么当有些矛盾还过不去时，我就知道一定是我还没有做好应该做的，随着做好该做的之后，在生活和工作中又会遇到新的变化和挑战，需要继续去悟、去修、去提高。经过过去几年的经历，我发现 能够认清自己对待项目工作的心态很重要。回想自己当初为什么选择来大法弟子的项目中工作呢？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平台。如果这一点没有改变的话，就很难再被修炼中反映出的人心所干扰和动摇。但坚定地做好项目的同时，我也要谨防执着于必须在项目里做事的人心。回想我也曾掩藏着一颗想要依靠项目来救人，把项目当作保护伞的执着心。其实救人的方式有千万种，为何要执着做项目这一种呢？就算留在项目中不实修，自身不同化法，最终我们所代表的无量众生也无法进入新宇宙而得救啊。做项目只是一种可用于救人的形式，只有真正按照法的要求去实修同化法，才是修炼的根本，才是让自身所代表的无量众生得救的保障。至此我才终于摆正自己在项目中工作的心态。常以师尊的一段讲法自勉，师尊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做的事情本身不是修炼，你开的公司也好，你大法的项目也好，你做什么也好，这个本身不是修炼，但是你做事的态度，如何对待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用大法弟子修炼人的标准对待它，把它处理好，这是修炼。第二部分，找出隐藏观念，正念突破病业观。我很幸运，自小随父母修炼，思想中没有常人那种对于病的观念，在过去的20年中几乎没有遇到过病业的问题。但最近的一年当中，我却接连遇到2次严重的病业观，从中我发现了自己隐藏很深的一些观念和问题。一次发生在大约半年前，一天早晨起床后突然感觉天旋地转，大脑仿佛失去了平衡，腿脚没有问题，但就是站不稳。我试了几次都不行，直接摔倒在床旁了。当时我脑中第一念想到的是师尊《转法轮》中说的，我在长春办班的时候，有一个人根基非常好，真是块料，我也看中这个人，就把他的难加大一点，让他快点偿还掉，让他开工，我准备这么做。想到这儿，我心中居然还闪过一丝窃喜，想师尊这是要帮我消一大块业力了，然后就开始盘算着要请假。但念头刚一出，头更晕了，甚至感觉快要失去意识了，呼吸开始困难。这时我才惊觉，现在是正法修炼啊，师尊安排的宵夜是不会让我们耽误做3件事的。我这眼看就要昏死过去了，这就不是师尊安排的，这是旧势力或魔的干扰和迫害。于是我就立刻支撑着坐起来发正念，大约发了半个小时左右，感觉意识清醒了许多，呼吸也正常了。但这时我脑中又冒出那个念头来，要跟主管请假。但手机刚一拿出来，马上想起几天前一位同修的交流。当时那位同修说，自己曾和先生一起过病业关，两人都是全身长满了又痛又痒的大包，寝食难安。当时他们两人的做法不同，后来出现的状况也截然不同。他正念否定这个病业，穿了高领长袖的衣服，把大包盖起来，忍着痛痒继续上班，结果大包很快就消失了。但是他的先生请了假在家休息，结果那个病业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非常痛苦。同修交流，真的从根本上否定病业假象的话，就是要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不为其所动，从行为上否定。想到这儿，我赶紧起身，晃晃荡荡的 开始洗漱、穿衣服、出门上班。虽然头还是很晕，但是并不会像一开始那样无法自控地跌倒了。到了公司之后，正常看新闻、写稿、做节目，正常上下班。就这样大约过了两三天，这个病业的假象就过去了。这件事过后，我告诉前几天交流病业观的那位同修，非常谢谢他的交流，让我在生死关头找回了正念。于是我也决定把我过病业观的经历和过程交流出来。我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病业？我回想在那之前，听说外地有位同修过病业关没有过去，离世了。我当时听到，除了感到惋惜和痛心之外，还有一个隐藏很深、很不好的想法，就是觉得去世的同修应该是正念不足，如果正念足的话，肯定能突破的。这个念头背后隐藏着一种很自以为是的心，似乎好像换作是我的话，就能够突破。这正给了旧势力一个可以钻的空子，马上就强加了一个生死关，让你也来试试看吧。在过这个关的初期，我看似好像是用了正念，是消业不是病的去看，但并没有立刻想到要全面的从行为上否定，结果情况就变得更加糟糕。真正经历过才知道，有些病业关是突然间的来势汹汹，生死一念之间，一念之差，很可能就醒不过来了。因此我意识到，对于过病业关的同修，切记不可妄加评断，唯有以正念加持。还有一次病业关就发生在不久前，大约是二月下旬。我有一天下午上班时突然开始发烧，虽然坚持到了下班，但晚上回家后症状加重，随后连续高烧好几天，干咳到完全失声，无法讲话。这次的病业关让我无法正常工作，我马上意识到这又是旧势力强加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学法、练功，还有向内找。当时是二月下旬，中共病毒在中国开始大规模的扩散，美国开始对中国实施旅行禁令。我由于每天报道这方面的新闻，不自觉地形成了很多人的观念，看到本地华人纷纷抢购口罩寄回中国，我也跟常人一样四处搜购口罩给家里寄，其他同修都是买来给常人的家人寄，但我却是给同样是同修的母亲寄，表面上跟他说要让他符合常人状态，叮嘱他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实际上我是担心他被感染，因为他多年来每天坚持出门面对面讲真相，我不可能让他像常人一样躲在家里，他也不会这么做的。我知道他非常精进，正念很强，但还是忍不住，总想要以防万一。二月份时，在美国这边虽然还没有几个病例，但我也要求我先生外出戴口罩，心想，他得法晚，有时正念不是很强，所以也得让他带起来，也是想以防万一。后来我发现，就是在这个以防万一的背后，隐藏着我害怕家人被感染的怕心。不管家人的正念是强还是不强，我都不相信家人同修会免疫，那不就是不信师不信法吗？这自然就成了被邪恶旧势力加以迫害的漏洞。另外，我回想当时，一看到各地突发有疫情的消息，总有一种微微的兴奋感，似乎是觉得我又有新闻可报了，还会迫不及待地在办公室公告这些消息，忘了自己不是为做新闻而做新闻，是为了救人才做新闻。回想我的这两次经历，都是因为隐藏在内心不符合法的一念之差，招来了危险的生死关。这使我警觉要更加修好一丝一念。另外，这两次的经历也让我更加体会到大法修炼向内找的更加宏大的意义。 师尊在《精进要旨三大法之福》中说，十年正法，乾坤再造，救度无量众生于坏灭，开创无量大穷圆融不灭之法理之无量智慧，此乃众生之福，众大法徒之威德。最初我学这段法时，只是从字面上了解到是大法开创了圆融不灭的法理。那么为什么会圆融不灭呢？最近我的体悟是，就是因为向内找。我们原本处于旧宇宙坏灭的阶段，师尊慈悲正法，把宇宙大法之根本法理开示给了我们。我们如能依此对照，不断地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不断地修正自己，同化大法，就能使我们自己以及所代表和救度的无量众生免于淘汰。这既是大法赐予我们大法徒的威德，而正法后，各界各层各无量大穷皆以师尊开创的大法法理为标准，众生皆可依法找自己的不足之处，不断地修正归正，就能永立于圆融不坏不灭之地。以上交流为我个人的修炼体悟，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